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23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之。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仍然是属灵操练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一个题目是苦难中的操练。我们给这一堂道取了一个名字啊，叫做死荫不幽谷。那苦难这个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其实都没有办法可以去避免的一个话题，因为无论你怎么样吧，无论你的生命或长或短，无论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那其实苦难这个话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个话题。那在开始讲这篇信息之前呢，推荐给大家几本书啊，这是中文的书籍里面讲苦难讲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作者啊。那他的中文的名字叫做杨飞利啊，那英文名字叫做 Philip Yancey 啊。那他写了三本书，一本呢叫做《无语问上帝》。第二本呢叫做犹豫问苍天，第三本叫做恩典多奇异，那都跟苦难有关。那一本书是他自己身体上有苦难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些思考，那另外一本书是他探讨到人的心灵里面的这一个需要。那还有一本书他是要我们去看说，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神的恩典其实都是丰丰富富的。他其实问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说，我们常常问上帝对我们公平吗？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上帝对我们公平吗？那可是他就问我们，他反问我们一句话说，那上帝可能会问我们说，哎，你对上帝公平吗？我们对上帝公平，从我们与人之间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来看，那你去看探讨这公平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你一定要进到永恒里面去看公平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个问题我们常常会问说，上帝为什么不出现？当我们问上帝为什么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潜台词是说，当上帝出现的时候，那这些东西这些疑问这些困惑我们就一定就不会再有了，对吧？那我们常常在碰到苦难的时候就会问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不出现呢？如果你要是出现的话，我人生碰到这么多难处的事，我就不会觉得这么难过，就不会觉得我好像熬不过去。可是杨飞利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去看历史上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人性的表现跟上帝不出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区别。他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说你去看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这个进到这个迦南地，在这一路上上帝的同在是什么？是看得见的。而他们每天一睁开眼睛，这个神与我们同在，上帝在我们当中，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这个火柱，每天吃的有玛拿，红海的水可以为他们这个分开。可是我们就看到，当 这样明显的同在的时候，人仍然会问上帝，仍然会埋怨上帝，仍然觉得说自己过得不够好，自己活得不够舒服。 是不是当苦难现场的时候，当人生有艰难的时候，上帝出现了，你就会觉得问题就解决了、他说不，就算上帝在现场，我们该抱怨还是会抱怨，我们该向上帝发怨言还是会向上帝发怨言。那第三，他说哦，那上帝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孤单单在苦难里面？那他说，那你要想到一个问题，他说不是你一个人在苦难里面，他说上帝跟你一样在苦难里面，甚至上帝在比你我更深痛的这一苦难当中。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去看亚当夏娃，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说你觉得是亚当夏娃内心里面更伤痛一点，还是神更伤痛一点？当那个浪子离开家的时候，到外面四处放荡的时候，当这个父亲看着这个浪子的时候，你觉得是浪子心里面更痛苦一点，还是这个父亲心里面更痛苦一点？我们的悖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是神的苦难，对吧？神爱了，神爱了我们，这个爱其实给神带来的是苦难。如果神不爱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用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如果神不爱我们，抛弃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他问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作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三本书，也许我们对于很多事情会有不同的观念跟看法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们刚刚读到诗篇23篇是我们常常会读到的一篇诗篇，可是其实这篇诗篇里面讲到很多人生当中的困境。那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整个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第四节就是最中心的那一节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人生当中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难以去面对的一种状态，叫做死因的幽谷。那可是作者把两样东西揉在一起大卫去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把两样东西揉在了一起。他说我的人生有死因，我的人生有幽谷，我的人生有敌人。第五节就讲到说敌人，对吧？那第三节讲到说我的灵魂是会昏睡的，是神叫我的灵魂苏醒，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生命里面这些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面对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计划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是他把另外一样东西加进来，加到这个现场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跟我的人生走过，跟我的人生面对死因幽谷这两件事情是放在一起的，是放在一起的。他不逃避苦难这个话题，他也不否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苦难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苦难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意料之外，苦难是生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样东西。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苦难，每一个人苦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我们前段时间去唱那首奔跑不放弃的时候那歌词里面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那这当中这一句歌词其实就是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来的。那保罗呢讲到自己，讲到所有跟随神的人的时候，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四面受敌，就你我的人生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叫做四面受敌。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还是现在正在经历，或者你将来会经历，就四面受敌这种状况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一定会去面对的。然后没有人大家说不会不会，我人生不会这么惨，我从来没有希望我人生会这么惨。我告诉你，四面受敌是 有很多种不同的状态，就是四面受敌。你可能处在一个非常孤立的状态里面，叫做四面受敌。可是有一天，如果你得了绝症的时候，那是你人生另外一种四面受敌。你发现说你挣脱不了，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天死亡来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四面受敌？哪一个人在死亡当中能够说，哎，死亡你给我留一道道缝，我可以从这里面 逃出来，我这个人可以不面对死亡的威胁呢？这东西都要困住我们，人生当中这东西都要困住我们。你有很多很你在这人世当中有很多很你很爱的人，有很多你爱你的人，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我今天在这生命当中有一天要面对一样事情，就叫做离别。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舍得不舍得，你都要面对的。无论他们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姐妹，是你的好朋友，是你生命当中不可缺失的那一部分，可是生命就注定我们每天都要被这个离别困住的。谁能逃得脱呢？你我谁能逃得脱呢？不管你爱他有多深，不管他爱你有多深，不管你多么不舍得，这东西会困住你的。我们都要去面对。心里作难，谁心里不作难呢？你以为说，哦，我今天看见那一个人，那一个人生命里面好像从来不忧愁，那是你以为。我问大家，今天问，就问在座所有的人，你们今天去看这个视频的人，你们心里没有作难过吗？有没有觉得自己生命当中有些时刻是喘不过去的，就是要崩溃，就没有办法。无论是压力，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你面对的这个难处，那谁的心里没有作难过？所以保罗说，我们一样的，我们一样，我们都会四面受敌，我们心里都会作难。而保罗还面对比我们更残酷的一个人生的场景，遭逼迫，被打倒。逼迫跟打倒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预设，我们觉得说，哦，我们可能会面对逼迫，哦，我们可能会被打倒。可是对于保罗来说，那就是他生命的现实，他就是被逼迫，他就是被打倒，他被人家拿石头砸晕了，倒在地上，人家以为他死了。如果我们在那样的一个苦难现场，我问大家，你我会做如何的反应？如果我今天传福音传到被人拿石头打死，别人以为把我打死了，我才能够逃过一命。从今天，从我站起来这个时候开始，我会不会被这苦难困住？我的人生会不会被这苦难改变？这个苦难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改变我，让我放弃去做传福音这件事情？我想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因为太难。可是保罗讲到说，我的人生有死因，但是这个死因不会给我带来忧苦。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意义，叫做死因不忧苦。人生有死因，但是不要让死因变成你的忧苦，不要让死因困住你，不要让死因改变你，不要让死因从此以后让你的人生天翻地覆，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往那个灰心，往那个失望，往人生无意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死因不应该是一个忧苦，死因要让我们经历过去，要让这个上帝的恩典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幽谷里面穿越出来，而不是被困在其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一个题目。那第一，我们要讲到说苦难无法避免，这句话很残酷，这句话很残酷，真的很残酷。我也不想说，换成是我，我也不想去面对苦难，谁愿意去面对？吃饱了撑的嘛。可是很多东西不是你不愿意面对它就不会发生，很多东西也不是说你不提它就不会出现。中国人避免讲死，我们就所有的死我们都不愿意提，对吧？过年的时候更不能讲死，车牌号不能够有死，门牌号不能够有四，对吧？我们讨论就是发，所有东西我们都避免。可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说死就能不死吗？对吧？我一辈子不说死这个字，我是不是就可以不死了？ 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不要去面对它，我不要去讨论它，我不要去探讨它就好了。可这东西其实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不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因为死亡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一样东西，你只有看到它，你才能够去决定说，好好去决定说我要怎么样活。所以哲学家讲说，向死而生，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要看到死亡，然后你再回来看你现在活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决定说，哎，我要怎么活，我应该怎么活，我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如果那东西你从来不看的话，那用另外用一个成语来去形容这种状态，就叫做醉生梦死。那所以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在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约伯用了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语句。约伯说什么？约伯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什么叫必遇？就是一定的，无一例外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沸腾。这是约伯讲到的人生在世。那我们看中国人讲人生在世，中国人讲到人生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诗歌的。第一首诗歌是李白写的，李白写的留下这样一句话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哦，很潇洒吧，我人生活的不如意，我明天我就披头散发，我就弄一艘小船，我就四处这个漂流去了，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哈，这句话的前面是什么？有谁知道这句话的前面是什么？李白说啊，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说我没办法了，我没有办法。这是诗仙来的，我们称他是诗仙啊。李白斗酒啊，李白这个斗酒诗百篇，喝一斗酒可以写一百篇的这个诗歌哈，对吧？那这个又能喝酒，又看上去又潇洒，又很有才华的人，这个人应该没什么仇恨吧。可是李白说什么？李白说，我人生苦啊，苦到什么地步？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怎么办？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我只能逃避嘛，我要离开苦难现场。人生在世不称意，我离开这个不称意的地方，明朝散发弄扁舟。可是你觉得说李白是不是可以逃离人生的苦难？他在那一艘小船上面披头散发的时候，是不是他的人生就可以超越苦难？不能的，做不到的，做不到的。那辛弃疾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写词的人，那他讲到人生说，哦，人生是叹人生呢，不如意事呢十常八九。就是十件事里面有八件，有八件，有九件是不太如意的啊，不太如意的啊。所以我们把它跟约伯讲的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就发现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不论是有信仰的人的人生经历，还是没有信仰的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感悟，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啊，这个苦难无可避免啊，是无可避免。不单单是坏人有苦难啊，我们说坏人这叫恶有恶报，对不对？我们看到坏人遭报的时候，心里都是蛮爽的，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总算有报应啊。我们骂别人，也就是骂到这个苦难上面，哦，你要断子绝孙，对吧？这个断子绝孙对别人来说是什么？是苦难来着，对不对？坏人有苦难，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很能接受的，我们很能理解的。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义人也有苦难，好人也有苦难。 诗篇三十四篇讲了一句话，我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故意跳过去，不要去读这些。诗人说什么？诗人说：“一人多有苦难啊，一人多有苦难。我做一个义人呢，这个义人还多有苦难，我们不能够接受。”那耶稣就讲得更清楚，耶稣说：“好。”不管你是坏人，不管你是这个义人，你们今天这些跟随我的人也有苦难。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为什么你们在我里面需要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去 看一看，你去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捋出来，捋一捋，你会发现说哪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苦难？你找一个没有苦难的人出来给我看。从亚当到今天的你我，你去想哪一个任何一个，你把它拎出来放在你的面前，你去看他有没有苦难？亚伯拉罕有没有苦难？有苦难。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得到那个应许，说上帝又说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这样这样，25年颗粒无收啊，生出来一个，上帝说不要。不是，对不对？然后孩子生出来，两个孩子就开始夏甲跟这个祖母就开始发生这个争斗，家里开始有这个纠纷啊，难不难？很难，对不对啊？那以撒有没有苦难啊？雅各有没有苦难？你不要说以撒的人生到后半期的时候，他的整个家庭是完全破碎的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想过以撒的这个老年是怎么样度过的？这家人很奇怪的，这家人到晚年的时候很痛苦的。你直接去看看他那个现场，圣经里面说这家人不一起同桌吃饭的，妈妈跟小儿子在帐篷里面吃，爸爸跟大儿子在这个帐篷里面吃。这个爸爸只跟大儿子讲话，妈妈只跟什么小儿子讲话，然后这两夫妻不说话的，两夫妻不商量的。爸爸说我要祝福了，就偷偷跟大儿子讲，然后妈妈干嘛呢？妈妈去偷听，听来了以后偷偷跟谁讲？跟小儿子讲。然后这件事情当雅各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把祝福骗到手了，你去看这个家里面就分崩离析，就分崩离析，就从来就没有再相聚了。这人到老的时候，两个孩子反目成仇，然后到死，母亲到死为止看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多大的苦难？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状况？雅各更不要说了，孩子有一天出去这个给哥哥送饼，拿回来，其他的孩子拿回来一条血衣，告诉他说孩子什么？孩子死掉了。孩子死掉了，哪一个人没有苦难？你去看先知以赛亚，看耶利米，看以西结，你去看哪一个先知，哪一个人的先知会，哪一个先知可以告诉你说我人生毫无苦难，我的人生这个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因为跟随神，我什么苦难都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不希望大家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说我跟随主之后我从此以后不会再有苦难。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神没有说你我的生命里面没有死因，神只是应许我们，神总是在苦难的后面再加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回去看刚刚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诗篇三十四篇圣经上说一人多有苦难，后面有一句话，什么话？说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救他脱离这一切？是指说救他脱离苦难吗？这苦难就不会出现吗？不，苦难还在，可是上帝救他脱离这一切的意思就是他在苦难当中可以生存下来，可以活下去，他能够不被死亡，不被这个苦难困住，死因不忧。 死因不忧苦。耶稣就对门徒说，哦，我告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耶稣告诉他们说，哎，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苦难不能够困住你，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死因不忧苦。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哦，牧师有没有苦难？有苦难。那长老有没有苦难？有苦难。我可能不会告诉你，可是我有我的苦难，对不对？好，第二，那如果呢，我们去探讨苦难的话题，我们不把它放在永恒里面，苦难是没有意义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跟永恒没有关系，苦难就没有意义。为什么说如果没有永恒，苦难就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永恒，那人生就是苦难的手下败将。什么意思？就是你我的生命最终会死在谁手里？会死在苦难手里，对不对？谁能逃得脱呢？就像我们起先说的一样，谁能逃得脱呢？无论是死亡，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困苦，无论是忧伤，谁能逃得脱？如果没有永恒，哪一个人的人生到最后的时候不是泪水连连呢？你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当那个生命里面最大的苦难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你我不是苦难的手下败将是什么？这个死亡一定会困住你的，这些苦难一定会困住你的，对吧？我们那天讲说死亡不忧苦，或者叫做死因不忧苦，是什么样的意思？就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困住你，可是你是可以出来的。可是如果没有永恒，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永恒，当死亡这个死因困住你的时候，你我怎么可能出得来？如果死亡就是你我的生命的终结的话，那人生何来的意义？何来的这个价值？何来的所谓的这种永恒的这种追求可言呢？那苦难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苦难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如果没有永恒，我们都是苦难的手下败将。那第二，如果没有永恒的话，苦难就是苦与难，没有福与乐。我们今天讲到说，在苦难当中还能够有盼望，呵呵，圣经里面说在患难中也是什么？也是欢欢喜喜的。这话有道理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没有永恒的话，你怎么样去跟我解释这句话？你怎么去告诉我说，詹姆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我搞不好一个耳光扇过去给你，说你来，你来，你来，你在我的苦难里面，你再告诉我说，这我再告诉你说，嘿，我告诉你，你在苦难当中要什么？要欢欢喜喜，哪来的欢喜？哪来的盼望？苦难对我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苦与难。我到哪里去找苦与乐？我怎么能够在苦难当中找到苦与乐？我怎么能够写出大卫这首诗歌说，哦，我虽然行过心里有苦，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怎么去写这样的这个诗句呢？如果没有永恒，没有那个永恒的那位神的话，那苦难对于我来说就是苦与难，没有别的解读，我怎么去解读？谁能够告诉我苦难有什么意义？我今天告诉你说，哦，你今天吃了苦啊，你哪天能够给你这个福乐？我到人生到最后都是苦，都是难，我最后每一个人面对的都是疾病，就都是衰弱，都是这个死亡。你今天跟我讲说这东西有什么意义？死有什么意义？疾病有什么意义？痛苦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永恒，你谁能够给我一个解释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死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要死？疾病有什么意义？就没有意义可以讲。那可是今天我们去探讨说，苦难的这个价值，苦难的意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苦难里面有福，苦难里面有乐，苦难里面有神的这个同在。可这东西都是在永恒的视野里面去讨论的，如果我们脱离这个视野，就没有办法。第三，如果没有永恒，生命就是走不出的 适应有苦。人生不是一条越走越美好的道路，弟兄姐妹们。人生绝对不是一条越走越美好的道路。我那天跟大家讲，我手机上那个 app 叫做深沉，对吧？我也讲过，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我没有，如果稍微有点理性的话，我不应该去揣测，或者说去预判，哦，我的人生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会越来越健康。我会越来越强壮哈，我会这个越来越充满这个活力哈，我的牙齿会越来越稳固，我的眼睛会越来越敏锐哈，我的身材会越来越好。我如果稍微有点理性的话，我就知道说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判断。为什么？人生你往后走，越往后走，你就知道说人生等着你的是一条死因，是一条诱惑，是生离，是死别，是疾病，是衰败，是眼目昏花，是头脑糊涂。如果没有永恒，生命就是一条走不出的死因诱惑。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苦难，我们必须进到永恒里面，必须跟神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 看到苦难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价值跟意义。第三，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叫做苦难无大小，苦难不比较。我常常听到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哦，这个叫什么苦难，那个叫什么难处，这个叫什么痛苦。我想如果上帝要是用这种语气的话，那应该很容易可以打发我们。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痛苦？每一个人的痛苦，每一个人的苦难，只有每一个人自己才知道。中国人讲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错吗？这句话没有错的，这句话没有错的。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问题，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有每一个个体的问题啊。你从来没有在金钱上经历过金钱的苦难，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些在贫乏当中的人，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的苦难的。我常常听到指责。很多人就讲说，哦，这些穷人们，哦，他们没有钱，哦，他们愚昧，他们无知。愚昧无知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而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你已经接触到的知识，没有办法去建立你已经建立的这些概念，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去做他们的决定。这个不是你可以去指责他们的原因，这是应该是你怜悯他们的这个原因。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可能夫妻不和睦，或者说儿女不听话，你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有些什么事情，这是生活当中一些小事，你又不是什么大病大灾，对不对？你不了解，可是你不知道那些人他们内心里的痛苦，你没有靠近他们，你不知道。你觉得说911了，楼塌了，那才是苦难，不是。那个是苦难，可是那个不是普通老百姓普罗大众今天你我生命里面的这个苦难。我告诉你，你只要靠近任何一个人，不论这个人是谁，你只要靠他够近，不论他是住在这个豪宅大院里面，还是住在这个桥梁的桥洞里面，你靠近他，你都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苦难，都有痛苦，都有痛苦。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悲悯之心。 COVID-19 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山。就当某一件事情发生在某一个人生命里的时候，对于你可能觉得无所谓，这个轻而易举，我一定能够去 那克服一定能够去，一定能够去面对的，因为你有足够的资源。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人，那个人对他来说，这个事情就是他逾越不过去的一个苦难。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于苦难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所以他靠近，他去感知，他知道。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耶稣不是躲着他，耶稣是靠近他。撒玛利亚妇人，他在什么样的苦难里面？他在一个被社群拒绝的苦难当中，就没有人去接纳他，没有人愿意跟他讲话啊。他打水的时候，只能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井旁边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去。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时候去，他才是安全的，他才不会被嘲笑，他才不会被藐视。所以他在天气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没有人去井旁边打水的时候，他去井旁边去打水。那耶稣过来干嘛？耶稣靠近他，耶稣知道他没有人跟他讲话，所以耶稣什么？耶稣跟他讲话。那耶稣一开口跟他讲话，那个妇人自己都吓一跳，说：“哦，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讲话，你怎么跟我讲话？”他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因为他被拒绝过，因为他被藐视过。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你以为你们觉得？我看了大麻风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什么？就是身上有疾病吧？不，那个人最大的痛苦是从此以后没有人跟他有任何的身体接触。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耶稣做什么？圣经里面说，当大麻风来的时候，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伸手有必要吗？这个要把这大麻风医好了，一定需要耶稣伸手摸到他，他才能够，大麻风才能够得洁净吗？不，耶稣知道他的痛苦是什么，耶稣知道说这个人需要什么，这个人需要触摸，需要肢体接触。他长了大麻风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有任何的肢体接触，你知道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吗？我们可能无所谓，我们今天你 COVID-19 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病毒，我们不能跟人家握手，不能跟人家拥抱，对不对？我们要跟人家碰这个手肘，你觉得你不别扭吗？你不难过吗？耶稣摸他，耶稣触摸他，耶稣知道他什么对他来说是苦难，碰不到人，摸不到人，没有人愿意去触碰他，对他来说是苦难。这就是耶稣的心肠。耶稣从来不会说：“哎呀，这叫什么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对耶稣来说，他有责任，他有资格的。这位神的儿子今天来到这世界上，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创造天地的主来说，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吗？弟兄姐妹们，啊？没有人跟你讲话算什么大事情啊？没有人触摸你算是什么大事情啊？把它放在整个宇宙里面来说是什么大事情，了不得的这个事情，需要上帝的儿子大动干戈来为你做这些事情吗？可是耶稣来了，耶稣感知到了，耶稣就知道说这个是他的苦难，这个是他内心里面的痛苦，所以他去靠近他们，他跟税吏同桌吃饭，为什么？他想要吃那顿饭吗？他觉得税吏家有钱吃的比较好吗？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情做了以后一定会被人讲。哦，你看这个人跟税吏一起同桌吃饭，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去跟税吏同桌吃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税吏心里面那个没有人跟他同桌吃饭的痛苦，那个没有人跟他同桌吃饭就是这个税吏的苦难，所以他说：“我今天要到你家里面，我要跟你一起吃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以后看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是鸡毛蒜皮，这个算不得什么，哦，这个是林黛玉流眼泪啊！你感受到林黛玉的痛苦吗？ 你感受得到吗？对吧？所以苦难无大小，苦难不比较，苦难不比较，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各自的苦难。我希望你我可以有悲悯而不是嘲笑。最后我们讲苦难中的操练，其实一个关键词就是看什么。第一，我希望你我在苦难当中学会向上看。大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他先学会一件事情，是我在苦难当中学会干嘛？学会向上看，我要看到那位神，而且我还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有一个确信，我还是有一个确认，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牧者。他不会说耶和华是一个开我玩笑的人，耶和华是一个把我丢在苦难当中的人。他在苦难当中可以对神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这是一种操练，这是一种操练。你先把视线从苦难当中抽离出来，你学会举目来向上望，你对上帝说，上帝，你是我的牧者。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很多为什么，我也问为什么，别人也问为什么，别人也问我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生很多东西无解，没有解，没有答案，我怎么能够给答案？你今天人生碰到这样的事情，碰到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去理解，人问我说，问你说，詹姆斯为什么？我没有答案，我哪来的答案？我没有答案，我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我没办法去解释这件事情。我给不了任何我认为合理的这个答案，答案不在我这里，答案也不在那个在苦难当中的人身上，答案在神那里。所以我们先要回举目来向神看，说，哦，上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你还是我的牧者，我是你手上的羊。第二，我们要向后看，向后看。大卫说到一件事情，大卫说，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他生命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往后看，人很多时候需要往后看。约瑟学会的一生当中学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往后看。所以他的哥哥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恐惧战惊，约瑟说，哎，我们往后看，我们往后看，我苦难里面我已经经历过那个苦难，我苦难里面走出来了，为什么我往后看？你们在苦难，你们在我的苦难里面看到背叛，看到出卖，我在苦难里面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恩典跟祝福。我往后看，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救我们一家的人。这是什么样的状态下得出来的结论？往后看。所以我给大家看，要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哈，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张。这个视频呢是一位叫做温伟耀的传道人，他是一个香港人，他人生很曲折，很曲折，很艰难。他的太太很早的时候就死了，很早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他有一个小女儿是智力有障碍，从小就智力有障碍，然后后来也有病。这小女儿在她2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她后来又重新再结婚，娶了一个太太，可当她娶了那个太太之后，她大女儿就跟她决裂了。大女儿就觉得说，我妈妈已经死了，然后我的妹妹，我跟她又不能够有有效的这些沟通，那现在又有一个女人来把我的父亲也抢走了。所以当她娶了太太之后，那大女儿就跟她决裂。她是一个传道人，所以这段 video 是她自己的一段经历哈，那一个访谈上她讲自己的体会，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人，你说我能不能够放下呢？我不觉得应该一定要放下啊。你超脱要先放下的话，把它抽离啊。我不觉得那个痛苦是需要抽离它的。对我的人性的理解来说，不是，怎么可以抽离啊？你痛就痛吧，啊，你哭就要哭吧，你难过就难过。你说我没事啊？啊，庄子哈 啊，古盆儿歌哈哈，我很佩服他啊。啊！但是我不能，我太太死了，我哭啊！我最爱的人死了，怎么不哭啊？我怎么不哭啊？怎么不怕啊？我还记得我太太那癌症去世以后，我带了两个女儿，那个一天晚上突然间那个小女儿，那个就是她不单单是个智力有问题，她的身体也出了很多的突发性的一些病啊、哦、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突然间那个。这个分了啊，他的眼睛的全变白了，那个眼球都没了，然后就分过去啊，那个口吐那个沫白沫哈哈、啊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都抱着他，那个时候还有几岁，抱着他的时候，脑袋里面就是一片的空白，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太太也去世了，我怎么，我要叫医院吗？什么？怕不怕？怕，我怎么那个时候说没事的啊？人生什么什么，把那个结学性的把它解决，我怎么不解决啊？我这个父亲呢、啊，他要死了，对吧？我太太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一种的超脱，我不是超脱的人，但是我反而我觉得痛苦呢啊啊！我自己写给我自己的一个啊一个文章里面也写哈。啊反正痛苦的跑不掉的时候，跟他做个朋友。所以我觉得啊、苦难也不是很轻松啊啊！我觉得，但是每次苦难之后，我的生命就进了一个啊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啊啊，又过了一段啊。那么，所以呢，就有人也听到我这样的表达，看了书说哇，如果是这样的话，苦难对你真的有意思，我说很有意思。啊，但是他说，再来几个好不好？不要，对不对？来了就来，来了把它用尽它的这个意义。
我觉得你该来的都已经来了。我想哈，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家中三个女人，
嗯，
一个离你而去，撒手不管，
嗯，
一个没有能力去理解你，
嗯，
就是你的小女儿，
对，
而你的大女儿又不理解你。
啊对，
就是你忽然间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小岛一样，
嗯，
没有人可以陪你走这条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苦难已经全方位包围你了。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敢。我常常说那个苦难没得比较的，不能说我特别苦，其他人没有我那么苦，我从来不做比较。对不同的人来说，他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对不对啊？啊，那么我也不敢说我的痛苦特别多，不过就多样性也是算是有一点，因为后来我再结婚，那么啊，我的大女儿不单单是因为不理解我，我对那个后母嘛、继母嘛，哈、啊，她已经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感，对吧？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可怜的了，她的生母去世了，看着她去世了，然后她呢？妹妹，人家的妹妹不是好像她的妹妹这样啊、不能够跟她玩，而且整天都给她很多的烦恼，对不对啊？再来个女人把她唯一的爸爸也抢走了，对吧？所以她一从开始她还不认识她是谁啊，已经把要跟她的斗的了。所以我站在中间，你也知道，一个是女儿，一个是爱的太太，对吧？啊，那么两个就是在中间，每一个。讲的话对我来说这是很痛的刺，所以你说这样的话我不敢说比其他人特别多的痛苦，但是个多样性还是比较多样性的。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在所念的那个圣经啊，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里所说呢，就是上帝有时候让我们面对各样不同的苦难，那么就在各样不同的苦难当中，它显示了它怎样帮助我们在不同的苦难当中一起走下去跟度过。 那么我们学到了各样的苦难当中的面对的一种的力量的来源的时候，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就可以拿着这些经验去能够帮助那些各样苦难的人。那么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多一个苦难就好像多一个考试，考完了我就可以帮助那些本来我不能够帮助的人。因为如果是家庭有问题的，有冲突的啊，以前我不懂的，但是现在就痛苦的挣扎，我现在明白了，在当中我明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说，以后我可以那些在家庭有什么冲突问题的人，我以前不能帮，现在我能够帮了。
人生的路也是这样，刚才我说有时候你跟我这是跟大卫一样，走到人生的关头怎么走下去，我向左还是向右，有人生的幽谷要走，但是有谁可以说永远可以避开这样的困境？不可能。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有神的人生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一般人就是打完了仗胜了就摆些宴席，但是基督徒不用等到那天才摆些宴席。人生有时候有些仗你打不完的，有些仗你打不胜的。
所以我看你在这本书里面，你2010年还是2008年，你带你的大女儿又重返牛津，重返苦难。
那一年我就决定带我的女儿重新回到我们以前在牛津大学念书的那个地方。是因为当年我们一家人在牛津念书的时候，我在牛津念书的时候呢，我们钱也不多，娱乐没有，但是呢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吃完晚上以后就推着那个当时候那个大女儿还是几岁吧走路小女儿就还是推着那个车那么我们一家人四个人就从那个河边一边走，看看那个小河里面的鸭子喂喂鸭子，很多晚上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然后黄昏了回去就睡觉这样。那么我就重新跟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岁了那么已经念大学了那么然后就重新走一片这样的路我说我们你记得当时候妈妈你我还有妹妹一起走，现在剩下我们两个人四个人只有两个人他没做成。我说从前有一个农夫，我说他每天就背着两桶水要去老远的地方的河边去打水，然后就回家就灌溉他的田就每天都是这样走，每天都是这样的灌溉。但是其中呢那个左边那个桶呢是漏水的，事实上。那么但是这个农夫好像不知道每天都是打水。打水就背回去的时候呢，回到那个田差不多那个左边的水都漏掉了就右边那个每天这样做。直到有一天那个左边那个桶呢受不了这真的不能够理解。就问那个农夫说你知道我是漏水的吗？农夫说当然知道了，但是漏水的每天还是干这个干什么，什么意思？那么农夫没做声没有回答，他就重新又走一片就是我有走一片的意思，事实上走一片同样的在里面打水。但是他对那个左边那个桶说，你留意走这个路的左边跟右边什么不同。走一片以后那个左边的桶突然间发觉很不同，右边的那些那个地方那个路旁全都是干的，都是沙地什么都没有长出来。但是左边呢都长了非常这个美的那个草有一些还有点花。那么那个左边的桶就开始明白，因为每天就是漏水嘛，漏水把它灌溉了左边，右边没有漏水所以左边就一滴没有，所以就干了突然间就明白了说原来每天你是透过我的漏水在灌溉左边的那个田那个地他就明白，开始明白他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说他很聪明啦，女人很聪明的明白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就突然跟着说 Flora 我们的家就是这个漏水的桶，一点也不好，很多缺欠，很多的痛苦。那么他就想哭了，我说但是就是因为漏水，我们就可以灌溉了周围的人，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漏水的桶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就哭了，他就为了抱着他，然后我也哭了。所以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生命知道了，他已经埋怨很多啊，埋怨为什么这样妹妹，为什么他妈妈要死，为什么我爸爸，我最爱的爸爸要给其他女人抢去了，啊，他觉得他的人生全没意思，全都是那种怨恨啊。啊，虽然很聪明，他念书念得非常的好哈，我也不知道那次对他的影响什么，要几大啊，多么大。但是无论如何，我看到他两年以后，他本来是一个电脑的专家，他念得非常非常好，那个 IBM 就是国际商业机器那个公司就高薪请他，因为他太厉害了啊。但是他的旗帜重新跑去学校再念一个 master， 那一年那个硕士，把他那个高科技结合到这个研究，就是结合到医疗的需要里面，然后念完了以后就辞职不做，跑去一个薪水低很多的一个特别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啊，智力有问题的，他切记他那种的高科技的那种的 program 去帮助他们沟通啊，我觉得他开心了很多，都觉得很有意思，每天就帮那些智力残障的人，帮那些病人啊，一直在开发这样的一种用他的最强的地方。
所以当时带他想去走牛津重返苦难的时候，你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苦难为什么还要重返？走就走过了，为什么又要返回去？
重返是一个勇气，但是重返是很重要的。抽离了，现在某一个意义已经有一种的比较广佛的意义，想了很久了，好像是那个比较冷静了吧。再大胆的回到那个痛苦的现场，再看一遍，可能你看到不少当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看不到的事情东西。尤其是如果从我的信仰来说，你看到上帝的手原来一直在那里，当时候当然看不到，太痛苦了吧，哪里看得到，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最痛苦那一点，整个人就崩溃了嘛。但是现在再回头的时候，哎，原来还有很多的事情以前看不到的，那个才是最珍贵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往后看，向后看，回到苦难当中再去看，神的手一直都在苦难里面。其实他讲到说，我们家就是一个破的桶，很多缺陷，很多不足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很让人心酸的一段话。可是他说我们应该往后看，看到在那样的苦难里面，在苦难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哦，他是我的牧者，他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都陪伴着我。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是你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展望。诗篇23篇，大卫说，我虽然行过行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他在之后他是向前看的，他说我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必有什么，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可是当他去讲这个一生一世的时候，他的一生一世没有完呢，对不对？他去展望他接下来的人生路程的时候，他说，哦，没有关系，我在接下来的人生路程里面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看得再远一点，再向前看，再看远一点，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是超越了苦难，超越了死亡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眼光去超越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这个结局，大卫应该写另外一句话说，我必要住在坟墓里，我要必要住在棺材里，直到什么？到永远。可是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向前看。第四个，我们要向旁边看。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就苦难不是我们一个人去承担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苦难中的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不是一个置身苦难之外然后看着我们的一位神，我们所信的一位神是与我们曾经在所有一切苦难当中的神，他经历我们所有经历过的一切，无论你今天经历什么他都经历过，贫穷、背叛、孤单、痛苦、生离死别、死亡、咒骂、责备、鞭打，无论你今天在这人世间经历过什么，那位名叫耶稣的那位神的儿子来到这些上已经 都经历过，所以他知道我们心当中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不是在苦难之外，他在所有的苦难当中。所以大卫能够讲那句话说，哦，我虽然行过行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的神在苦难中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有一位与我们同在苦难中的神，你心中有难处没有人可以讲，神知道。你心中有孤独没有人可以来开解，神知道。你今天被人孤立被人拒绝，神知道。神来到你生命里面与你同桌吃饭，神像摸大麻风的病人一样伸手来触摸你，神知道你被人拒绝，神来跟你讲话。这是一位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你要向旁边看，你要知道说你的身边有那一位耶稣基督就在你的生命里，睁开你属灵的眼睛，你一定可以看得见。最后我希望你回到苦难里面，向苦难看，你必须要去看，你不是要去逃避，不是要去回避它，不要说我当它没有发生，它就发生，它就在你眼前。你所爱的人离开你了，或者你碰见一件让你非常伤心的事情，它就这样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是你生命里面的一个死因。可是当你学会向上看，学会向后看，学会向前看，学会向旁边看之后，你再看向苦难，你可能会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你可以对苦难说，你可以来，但是你困不住我，你可以让我为难，但是你不会让我失望，你可以是我生命里面的一片幽谷，一个死因，但是你不可能成为我生命里面走不出的一个幽谷。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从头重新再唱一遍我们前几个星期其实一直唱的一首歌，叫做奔跑不放弃。也许今天我们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再唱一首，再唱一遍，我们就以这首歌来当作结束。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我们人生有死因，但是我们的死因不幽谷，我们的人生不会被困在幽谷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位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